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的灵修短文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哦。我们在上一回呢已经读完了《慈神爱所》这一本书，今天开始为你读的这一本书，每一篇的篇幅非常的短哦。那刘文也建议你可以把每一次的经文记下来，我们可以更多的默想这些经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少忧虑多祷告。这本书的书名就是少忧虑多祷告，一共有181篇的短文，副标题是在主里心灵得享安宁。这本书的封底是这样介绍的，腓立比书第四章6-7节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无论你年龄多大，背景如何，生活中必定有令你经常烦恼的事情。不管忧虑来自工作、人际关系、财务等困难，甚至是世上有苦难，这本书都要帮助我们放下令人烦心的念头，学习倚靠全能的主，向他支取平安与力量。当我们每天随着这一本灵修指引思想神的话语并祷告，我们会与这位平息忧虑的主越来越靠近，我们的心会逐渐被转化，进而永留属天的平安。作者是唐纳·马尔提斯，他写作超过20年，出版超过50本鼓舞启迪人心的属灵著作，所著作的女性领袖指引尤其广受好评。唐娜与丈夫居住在美国宾州，有2位成年子女，她热心参与教会并负责推广慈善事工。这本书的第一篇呢，就是全天候的保护，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第121篇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21篇，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唐纳·马尔提斯所写，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《少忧虑，多祷告》。诗篇第121篇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全天候的保护，想象你有一名随时在你身边的保护者，一位全知全能的保护者。他知道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他从不睡觉也不打盹。他在白日为你遮挡太阳，使你不致晒伤， 并保护你在晚上月亮的阴影下不致绊倒。他在你走路时牵着你的手，保护你免受各样灾害。而你确实拥有这样的一位保护者，他的名字就是神，他是你所需的一切帮助和保护。所以何须忧虑呢？有这位创造宇宙的神在保护你，并以他荣耀的同在和大能来环绕你。天上或地上将无一事物能够伤害你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知道你常与我同在，保守我免遭伤害，所以我能够安然休息。感谢主时刻的保护与帮助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组曲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》，愿神兴起。
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他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眼前月
要向神歌唱，歌颂那自古家心中天以上的主，他的威荣可畏，能力显于穹苍，他将力量和全能赐给他的百姓。
愿神兴起，使仇敌四散，叫那恨怕的人如烟吹散，唯有一人必然欢喜，在神面前高兴欢乐。神兴起，使仇敌四散，叫那恨怕的人如烟吹散，唯有一人必然欢喜，在神面前高兴快乐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这本书总共96章，我们已经读超过一半了。今天要看到的是第53章，在混乱时代中坚持圣经真理，还要进到第54章的上半段，农夫的福音，伊斯林顿布道会。都市会幕建堂完工后，司不争就将新公园街浸信会交给浸信会总会。有些会友选择留在原教会聚会，总会需要聘牧，司不争建议亚伦牧师。他写道，他是冷静的人，不会因听众的表现而动气，他是慎思的人，不会像公牛看到有人在脚前挥披肩就冲撞过去，他善于传讲，可以吹响号角鼓动大众前进，他忠于真理，所吹号角只为主耶稣的得胜。后来亚伦牧师获聘成为新公园街浸信会的牧师。1863年，英国正风行废除死刑，有女记者问司不争说，刑罚的目的不在处罚，而是期待人变好，爱与接纳能够使人改变，废除死刑代表若给死刑犯机会爱犯人，他会变好。司不争回答，泛滥的爱常站在浮夸的论点，以为人犯法只是犯错，不是犯罪。现今流行的论点是错谬的教导，让众人以为用爱包容人的错，用宽恕就能改变，没有正视罪恶的问题，这不是依据真理的审判。如果人的爱可以改变人，耶稣基督为什么还要钉十字架？如果人犯错无罪，为什么天父给人永火的审判？泛爱论的偏差在于以人的爱来取代十字架的救赎，以人的看法来扭曲真理的审判。人若讲爱，老鹰来啄你的时候，你不会挥手驱赶吗？狮子来咬你的时候，你不会抵抗吗？病毒入侵，神经疼痛的时候，你说我爱病毒，病毒就会改变吗？我支持不要把太多罪行求处死刑，也支持经由法律的程序给死刑犯上诉的权利，但是杀人者不判死刑是违反上帝的真理，这种宽恕是公义的蛀虫。死刑的目的在提醒人要顺服法律，这是人该尽的责任。若有人因喜好最终之乐拒绝负起责任，而法律去宽恕这人，就好比说人不用悔改就可以得到救赎，提倡人的爱就可以赦免人的罪，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罪。杀人者若不判死刑，其他罪恶更算不得什么。如此一来，人不必接受真理就可以得赦免，这是虚谎的判断，暂时的讨好，将导致不法的事增多，叫人肆无忌惮。司不争的回应引来媒体挞伐。司不争说，扭曲的时代拥有媒体就可以任意批判人，自己却隐身幕后不受公众评论。媒体的拥有者当知道，他可以遮掩自己一时，但总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有人说司不争守旧不合自由的思潮，他回应，自由是美好的果子，但是若人人只要自由，自由必将走向最可怕的专制。司不争对当时流行的诗歌抱持不同的看法， 他说道，美好的诗歌有小花般的优美，有细雨声的温柔，有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，才能与歌唱的人心灵呼应。美好的诗歌使人在黑暗中得安慰，迷惘时有盼望。好的诗歌带着文学的优美，蕴含美好的信息，存着属灵的丰富感动，可以让人吟唱到年老。现代太多的诗歌像田间的稗子，传播容易却是无聊的空壳，甚至排挤美好。任何流行不能只看外壳，要看实质。劣质的诗歌模糊真理，像是美丽的迷宫，令人着迷却得不到什么。这种诗歌的作者心思昏暗，所传出的歌是病毒，是虚情，是欺骗，是缺乏路标的回转，既不圣洁也不公义。偏差的诗歌是颂赞灵，却不提上帝的名，标榜感动，却不过是缺乏真理的灵感，是对山川草木星辰日月的歌颂，不是对耶稣的赞美。真正赞美的灵必须先经过耶稣宝血洁净，有清洁的心。斯布珍火力越来越猛，他说，至于难听的诗歌就像鼻涕，只适合自己的脸，不适合给别人。诗歌劣化是教会颓废的前奏，有些诗歌是了无意义的字句堆砌，显露荒芜的灵性。尤其是儿童诗歌长期缺乏深度耕耘，更是教会的危机。我们为成年人讲很多，做很多，写很多，却很少为儿童创作。儿童的信仰就缺乏引导、劝勉与教导。我们需要为儿童创作有益身心、道德与信仰的歌。今日人心的堕落，从缺乏有益儿童的诗歌与文学开始。文学的原地是另一个战场，书店有些似是而非的书却颇畅销，污浊的作品常被称颂，例如称信念为得胜的工具，人的成就伟大辉煌，人的戏谑为幽默的表现，以灵异体验作为创作之权，接纳歌颂罪恶的作品称为心胸宽大，自欺称为和平。我相信文学的背后有来自幽暗世界的声音，有别于来自上帝宝座前的俯伏。美好的文学蕴含属灵的丰富，写作之前有倾倒在耶稣脚前的眼泪，头戴荆棘的痛，是为耶稣的荣耀而写。许多人批评斯布珍对文学的看法偏狭，斯布珍回答，我不会为了知识付出真理，不会想用辩论来获得共识，更不会为了辩论来辩论，除非对方想知道圣经的价值，否则花力气去为真理辩论只是浪费时间。这世界用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迷惑上帝的儿女，企图将他们引到异端。这些迷惑人的错谬源自幽暗。我知道上帝容许幽暗暂时存在，到那日一定会毁坏。我们斥责但不咒诅，我们护卫真理但不反唇相讥。对方反击，我们仍然喜乐，与主同行仍有平安而非焦虑，尽力与众人和睦，不要落在自我控诉中。这时代的危机是诱惑我们去争辩，引诱我们用斗争的方式来打倒罪恶，而非以基督的宝血来洁净。斯布珍的讲台信息耕耘了许多人的心灵沃土，斯布珍为真理辩论给人树立典范。他对神学生说道，我们要深读圣经才能影响世人，圣洁的生活才是真理的见证。许多人批评我们是顽固分子，赞美主，这印证了我们的一生走窄路，批评我们只知真理不懂情趣，印证我们是世上的盐，批评我们是假道学，印证了我们讲的真理是他们受不了的真道，批评我们不懂世上的玩乐，印证我们有别于世界，我们要为此喜乐。我深知与世界妥协的人背地里生活污秽，喜好偏差道理的人背地里灵性堕落，爱好批评的人以讨论吊诡问题来取代信心，时髦人士以流行说法取代查考圣经，追求享乐的人是以搞笑轻薄来取代灵里的喜乐。 有人批评圣经真理难以实际应用，应该加入合时宜的生活应用。讲这种话的人是失了信心，失去传福音的热忱，以地上的灰烬做食物，追求自我满足而非实价的荣耀。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，维多利亚女王并不是强势的领袖，她在1837年登基，1840年结婚，生有九个孩子。1861年丈夫阿尔伯特过世，她哀伤隐居，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。社会上对女王是否仍执政有许多质疑，常有含沙射影的报道，攻击她管理不当，孩子品性不端等等。斯普珍教导弟兄姐妹，媒体报道经常负面多于正面，传言多于事实，任意散播未经证实的传言，对混沌不清的报道，教会不用附会，讲台不用评断，只要遵照圣经教导。愿上帝赐福维多利亚女王。1859年达尔文发表《物种起源论》，斯普珍读完之后发表，这世代错误的教师层出不穷，欺骗上帝的子民，使人离开上帝荣耀的创造与他保守的恩典。基督徒若相信生命是进化而来，结果灵命将退化，许多错谬尾随而至，世上的全能将借机行恶，这将绊倒许多软弱者，让自认聪明之士产生更多吊诡的争论。有人批评斯普珍教育程度不高，所以不懂演化论。斯普珍说，我所相信的是稳固的圣经真理，当然能够分辨摇摇晃晃的理论。我相信上帝的启示高过演化论，我站在因信称义的立场上，怎么会不了解生命存在？不是因为适应环境，而是因为蒙上帝的保守。伊斯林顿是伦敦郊外的村镇，水源干净，土壤肥沃，居民大多务农，自古以来是伦敦居民的蔬菜供应区。镇上没有教会。1866年3月24日，斯普珍在伊斯林顿的蔬菜集散市场举办布道会，没想到伊斯林顿与周遭农村来了20000多名会众，这是斯普珍一生布道人数最多的聚会，许多人信主。斯普珍召聚信主的人成立教会。斯普珍先读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28到32节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他来对大儿子说，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他回答说，我不去，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。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，他回答说，父啊，我去，他却不去。你们想，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？他们说，大儿子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。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却不信他，税吏和娼妓倒信他，你们看见了，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。本章为布道信息的整理。我今天到这里，看到这么多人聚集，想到古罗马的竞技场，围坐在竞技场的群众，以残忍的眼神，刚硬的心，看着上帝的子民在竞技场被野兽攻击，上帝子民在群众贪婪的嗜血中为基督做最后的见证。成为基督的门徒就要面对残忍的迫害，他们必须勇敢而冷静地在群众的呐喊声中面对可怕的死亡。残杀基督徒是罗马的庆典之一，是对异教徒的惩罚，满足权势者的嗜血，警戒百姓不得归信。信耶稣要殉道，仍有几百甚至几千人因着信耶稣躲藏在森林，住在地穴，或往旷野逃亡，甚至加入殉道的行列。他们亲尝基督救恩的滋味，愿意成为世界所厌弃的人。受迫害的时代很容易区分谁是基督徒。罗马帝国皇帝归顺基督时停止迫害，信仰反而成为攀附政要、晋升权贵、获得财富与成功的途径。这时很难区分上帝的禾场有多少麦子和败子， 只有到幕后审判的时候，上帝才分开麦子和败子。如今我们需要警醒，为自己所信的警醒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，不是人多办个热闹的庆典。在我传讲之前，请各位省察内心，每个人警醒，各位别再抱怨时事不好，社会道德低落，政治纷乱，这都是外表的罪。如果没有基督，批评不过是道德与良心的比较，是人为的区分。你们不用去分辨谁是麦子，谁是败子，要想一想你与上帝之间有没有阻隔。你是在上帝的一方，还是抵挡上帝的一方？你要跟随上帝，还是要与他为敌？你要诚实地答复你的上帝，在末后审判的日子，你在哪一边？你是进天国得永生，还是往地狱的火湖里永死？你是因信称义的人，还是仍在罪恶中生活？你愿意悔改蒙上帝拯救，还是仍不悔改不得救？当我祷告时，圣灵给我深刻的负担，让我讲解这段圣经经文，期待我们注意，最重要的分别不是社会道德，不是政治的看法，而是你顺服或反对上帝。愿上帝在聚会中给你们机会，让你们能顺服上帝，承受他的祝福。我们今天从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这本书看完了第53章，在混乱时代中坚持圣经真理，也进到第54章《农夫的福音》伊斯林顿布道会的上半段了。这是斯布珍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人数最多的一次讲道哦，下一回我们会把这一章看完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如果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